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我哋继续思想约翰福音嘅信息。今日我哋嚟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二节至十六节，题目叫做耶稣也火滚。喺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我同心低头，或者同祷告。慈悲仁爱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。因为你不单止是一个满有爱心的神，你更加是满有公义、满有正义感的神。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敬畏你的心，又有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叫我们活出基督徒的样式，叫我们不要得罪你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去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安慰、督责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，有一个丈夫，他心里面非常不平衡，性骚扰他自己的女儿，这件事被他太太发觉，就向他质问，他竟然间癫起上嚟，喺厨房攞把锉刀嚟斩自己嘅太太，结果个太太被斩伤。佢跟住就落楼揸架车走佬，唔知因为佢失去理性啦，就抑或其他嘅原因，就抑或系故意自杀。个车咧就失事，冲落山下边，佢受咗重伤，送入医院。后来太太痊愈啦。就进行起诉同埋离婚嘅手续，起诉佢丈夫性骚扰自己嘅女儿，斩伤自己嘅妻子，并且喺社工帮助之下搞呢个离婚嘅手续。点不知就喺呢个时候，佢开始嚟礼拜堂去教会，并且信咗主。令佢信主一班嘅弟兄姊妹就劝佢话：我哋何尝唔系罪人呢？耶稣都愿意宽恕我哋啦，点解你唔可以宽恕你嘅丈夫呢？点解你唔再接纳佢，用爱心去改变佢呢？仲有啊，离婚系犯罪嘅，你既然间知道离婚系犯罪，点解你仲要故意犯罪呢？你要除去你内心嘅愤怒，因为你心里面嘅愤怒对你嘅身心灵都唔系好嘅。呢位太太初信主，又感激呢弟兄姊妹对佢嘅照顾，就决定放弃起诉，唔再申请离婚。佢丈夫痊愈之后，离开咗医院，翻翻嚟住，继续同好似同以前一模一样。你谂一谂啊，喺隔篱瞓喺度嘅系一个性侵犯自己嘅女儿，又用刀斩自己嘅，佢点能够瞓得安心？佢心里面好矛盾，一方面唔想得罪神，一方面又冇办法控制自己。半年之后佢就失眠，精神陷于崩溃。事实上，当我听到呢个故事嘅时候，我非常嘅愤怒。点可以做基督徒系咁冇人性、咁冇 sense， 对人嘅感受系咁麻木呢？我哋攞出要宽恕啊，要爱啊，完全冇谂到呢一个女士身心灵个损害系几咁大。我谂下，好多时候我哋对基督教有一个错误嘅认识。冇错，圣经常常话俾你听，我哋要宽恕、要接纳、要原谅、要有爱心。但圣经同时亦都话俾你听，上帝系一个公义嘅上帝。上帝是有审判的，有惩罚的，有上帝的愤怒的。我们不要以为神是一个好好先生，不会有愤怒的，以致我们可以胡作胡为。如果你这样想法，你就大错特错。神的愤怒在整本圣经里面绝对不是一个罕见的词句。我们就拿新约圣经来看，这个 all gate to hell 的意思就是The wrath of God， 神的愤怒是出现过很多次，有39次之多，就好像罗马书 喺一章里面话，原来神的愤怒是降临在一切不虔不义嘅人身上。呢啲圣经系好强调，冇错，神系一个原谅嘅上帝，神亦都系一个愿意宽恕嘅上帝，但同时唔好忘记，佢亦都系一个公义嘅上帝，不以有罪嘅为无罪。喺约翰福音呢段圣经，我哋睇到耶稣竟然之间大动肝火，洁净圣殿。所以圣经唔系净系讲爱心，净系讲宽恕，同时佢亦都系讲到公义。有所谓义路啊，你谂一谂啊，当一个人佢个太太系被人哋性骚扰嘅时候，冇一个丈夫会话咧吓，哎，我好大方噶，我愿意宽恕个人啦，冇可能。是需要有个义路啊！如果佢系咁样讲法嘅时候，我真系怀疑佢系咪真系爱佢嘅太太嘅。但可惜，唔少嘅信徒拿住爱心嘅旗帜，唔肯面对一啲唔公义嘅情况，唔肯挺身而出维护真理，其实系怕死怕事，系软弱，系冇勇气。喺教会如是，喺社会如是，于是就做出呢个社会好多好多嘅问题，好多好多嘅败坏。我哋翻开约翰福音嚟睇一睇，我哋就发觉耶稣绝对唔系一个唔公义嘅上帝，佢一个满有公义嘅神。就因为咁样，如果佢唔怕权贵，唔怕恶势力，唔怕当时嘅宗教领袖，喺教训里面佢事实上直斥其非，拆穿佢哋嘅虚伪。但系通常耶稣仍然保持一个冷静，佢仍然用温柔嘅态度同我哋分析。用比喻来提醒他们，在这段圣经我们发觉耶稣却是大动肝火，火都滚晒。换句话来说，这个一定是一件大问题，以致耶稣也都有异路。究竟这个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就要详细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二章12节至16节耶稣清理圣殿这一段的圣经。首先我们看一看12节至13节，上耶路撒冷去，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、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，由他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耶稣洁净圣殿，不单止约翰福音有记载，其余三卷共观福音书也都有记载，即是马太福音21章、马可福音11章、路加福音19章。由此可见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但我哋细心去睇一睇呢几段经文咧，就发觉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同埋矛盾存在。约翰福音喺度讲到话，耶稣初初出嚟传道嘅时候，佢就去洁净圣殿啦。即系话洁净圣殿系发生喺耶稣初出嚟传道嘅时候。但我哋睇睇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三卷福音书咧，就记载耶稣几时清理圣殿咧？系耶稣钉十字架前几日发生嘅。时间显然有极大的冲突，但是当我们了解背景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疑问就会一扫而空了。首先我们看看第十三节，这个讲逾越节，这件事发生在逾越节，逾越节大概是四月左右的时间。根据犹太人的法例，凡在耶路撒冷15里之内的成年人，即是12岁以上的人，都要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。换句来说，耶稣出来传道三年，应该每年的逾越节耶稣都会上去耶路撒冷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极少记载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活动，他们集中记载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活动。但约翰福音显然有所不同，除了这段经文记载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，五章一节、七章二节、十节、十章二十二节，这几节圣经都话俾你听，耶稣都有喺耶路撒冷。我哋可以做一个咁嘅结论啊。共观福音书即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主要系记载耶稣嗰度喺加利利一带嘅活动。到最后一个星期，佢先至记载耶稣嗰度喺耶路撒冷嘅情况。但约翰福音主要系记载耶稣嗰度喺耶路撒冷嘅情况，所以耶稣开始出嚟传道嘅时候就喺耶路撒冷，然后跟住洁净圣殿。其余嗰啲冇乜记载，而约翰既然间记载咗第一次洁净嘅圣殿，最后一次嘅洁净嘅行动，佢就冇任何嘅记载啦。所以我哋可以 做一个咁嘅结论。约翰福音同其他共观福音并冇冲突，因为耶稣唔单止系清洁圣殿一次，最多我睇到有两次。约翰福音记载系头一次，共观福音佢嘅记载系最后一次。何以见得呢？因为我哋细心嚟比较下呢两段圣经，即系约翰同埋马可呢两段圣经嚟睇嘅时候咧，发觉其中有唔少嘅地方系有不同之处嘅。首先，只有约翰记载卖牛卖羊，其余嘅共观福音咧，尤其是马可系完全冇记载到嘅。第二，只有约翰记载耶稣拿住个绳子做个鞭嚟鞭打佢哋，其余三本共观福音完全冇提到嘅。马福音记载呢个系应验咗旧约预言啦，约翰冇提到呢一件事。喺第十七节咧，约翰就引用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，但系马可福音同埋其他嘅共观福音书咧就冇引到啦。约翰又用推反呢个字去形容啊，推反嗰啲嘅桌子啊，但共观福音书又用咗另外一个唔同嘅字啊。约翰记载耶稣系倒出兑换银子嘅人嘅银子啊，但系马可福音同埋其他嘅共观福音冇记载。约翰记载第十六节啦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阿马可冇记载到。事实上，约翰同埋马可所用嘅字咧，大多数都系唔同嘅，所同嘅只系得几个字啊，譬如买字啊、兑换啊、桌子啊、兑换银子啊，系只系呢几个字咧相同，其余大多数都唔相同啊。点解会有唔相同？唯一一个解释就系话咧，系有两次唔同嘅结证。第一次就是约翰福音所记载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洁净圣殿了。第二次就是共观福音书所记载的，就是耶稣临死的时候去洁净这个圣殿。但是约翰福音既然一早讲了这个第一次的洁净圣殿，所以第二次的洁净圣殿他就没有提到了。为什么约翰要记载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呢？这个就跟约翰对尼赛亚的理解极之有关系。约翰当时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一定想到马拉基书第三章一至四节，圣经话：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，他来的时候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而漂布人之间，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，必洁净利未人，傲乱他们像岩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，那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，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对约翰来讲，尼赛亚的降临就一定会洁净圣殿嘅，尤其是咧系献祭嘅殿啦，洁净利未人啦，因为佢哋都喺圣殿里边侍奉啦。耶稣咁样嘅行动，洁净嘅行动咧，就系应验咗旧约嘅预言，亦都系证明咗耶稣基督就系呢个尼赛亚啦。第二点，我哋再嚟详细嚟睇一睇嘅，耶稣点解会咁火滚啊？点解耶稣会哇大弄肝火啊？咁我哋睇睇圣经点记载，话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，耶稣就拿绳子做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殿去，倒出兑换银钱的人之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：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所记载说，我为你的殿啊，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啊！从呢段经文睇嚟咧，我哋最多喺度睇到有三个原因，点解耶稣咁火滚啦？第一个原因，圣经点我话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神嘅殿系我嚟敬拜神嘅，但呢班人完全唔尊重神，当佢死嘅，将个殿作为商业嘅用途，作为赚钱嘅地方。赚钱的机会，或者我们今天 冇礼拜堂喺面前咧，有卖牛啊、卖猪啊、卖羊啊，兑换银钱啊，做生意啊，冇啊。但我哋会问我哋有冇带住一个敬虔尊重嘅态度去敬拜呢？我哋嚟敬拜主，会唔会好多时候好似趁虚一样呢？见翻啲熟人，大家倾下偈，咁啊 social 一下呢？传道书第五章第三节就咁讲法：当我们敬拜神，不要发梦，不要多言，事务多就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今日我哋有冇系安静敬拜，全敬畏嘅心去敬拜？我哋应该喺崇拜未开始之前，预先揾到个位，心里面静默一下，安静自己，祷告等候，然后去敬拜。这个第一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点解耶稣咁可滚，就是呢一班人当神死嘅，当神冇到嘅。第二个原因我哋会问啦，点解呢度会有卖牛、卖羊、卖鸽子又兑换银钱嘅呢？正如我头先所讲，每年呢喺逾节嘅时候呢，就差唔多有500,000嘅犹太人齐集耶路撒冷，按住犹太人嘅律法喺度去敬拜、去献祭。每一个犹太人嚟到呢个圣殿嘅时候，都要缴交呢个圣殿税。圣殿税大概系两日嘅工资。但交圣殿税嘅时候有个特色，因为犹太人嘅十诫话不可敬拜偶像。喺罗马人个钱币里面呢，就有呢一个嘅皇帝嘅肖像嘅。对犹太人嚟讲，呢个就系敬拜偶像啦。所以系唔准许系用罗马嘅银币嚟交呢个圣殿税或者圣殿使用。平日佢哋系用罗马银米㗎嘛。咁好自然就会用返罗马银币嚟做交税啦。但系咁样呢就变咗违法啦，违背咗圣经啦。点解罗马嘅银子系有皇帝个样喺里面啦。咁样无形中我哋系敬拜咗人啦，敬拜偶像啦。所以呢在圣殿里面就预备了一些兑换银钱的。平常的人没可能是会有圣殿的钱的嘛。那于是呢他们带着罗马银币的钱来到圣殿。那就在兑换银子的地方呢兑换了这个圣殿的钱，然后呢作为这个奉献。你想一想，那些是做生意来的嘛。兑换银钱做生意。我相信如果不是圣殿自己搞呢都是包庇的，是不是？再加上他们会说、哦、我是方便那些信众而已，那些百姓老百姓这么远来到圣殿朝拜，一定同时又会献祭的，那又会兑换银钱了，那我预备方便为什么不行呢？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是将圣殿做了买卖的地方，乘机赚一笔，不单只是赚兑换银钱，还赚了这个献祭，献牛、献羊、献鸽子。点解献祭会搞成咁样喺个圣殿里面买牛、买羊、买鸽子呢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呢啲信众好远嚟啊，从乡下嚟啊。如果嚟之前冇理由拖住隻羊、拖住隻牛、拖住啲咩行咁远路嚟敬拜，然后呢就去奉献啊。所以个圣殿就话为咗方便起见啦，我哋在圣殿附近呢设一啲嘅买卖场啦，你可以喺度买牛、买羊、买鸽子，你鍾意买咩买嘢，你嚟嘅时候唔使带住牛羊，只係带钱嚟买就搞掂啦。好似喺香港呢殡仪馆附近一定有好多花圃嘅，喺黄大仙附近一定有好多烧香嗰啲香嘅，乘机赚一笔啦。喺清明时节嘅时候，在坟场附近呢梗係有很多卖花嘅花圃。点解方便嘛，亦都乘机赚返一笔嘛。好可能卖呢啲牛羊嗰啲呢佢就话方便。仲有一个更重要嘅原因係咩原因呢？因为根据旧约所讲，逢系献呢啲牛羊嘅呢就要献嗰啲冇残疾嘅牛羊。咁点知有残疾冇残疾，係需要呢一啲嘅圣殿嘅人员去检查过。检查过好啦，得啦，合格啦，咁先至俾你去献祭嘅。於是 所有唔系喺圣殿买嗰啲嘅牛羊咧，佢又话呢度有瑕疵啊，嗰度唔得。咁你带咗嗰啲牲畜嚟到准备献祭，反而冇啊！你真系搞到你舐咁气啊！咁为咗方便起见，不如就喺圣殿里边卖官方卖俾我哋嘅牛羊。咁样嘅时候就一定会通过啦，冇问题啦，系咪？方便啊嘛。但其实呢一笔好大嘅生意。你想一想，每一个逾节是献五十万只羊，卖出五十万只羊所赚的数目是不是相当多？于是圣殿本来是我们敬拜神的，忽然之间成为一个 free market， 这样变成街市一样，有晒牛，有晒羊，有晒鸽子，甚为方便。于是就变成是贼斗一样。不过最难顶就有另外一个原因了。原来圣殿是分开三部分的。最外的层叫做外院。外邦人和女人可以进入这个外院来敬拜来祈祷。中间的部分就叫做内院，只有犹太的男人先入得去的。还有一个至圣所，是有个帐幕隔开的，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个圣所为众民祷告。而摆档的地方，那些兑换银钱啊、卖牛啊、卖羊啊、卖鸽子那些，在哪里呢？在外院。本来的意思，外院是外邦人聚会的地方、敬拜的地方、祷告的地方。但现在他们霸占了我来做买卖的地方，简直歧视，将那些外邦人权利置之不理。今日教会会不会都是将教堂作为一个街市，完全不尊重天父，又剥削一些不是我们属于我们这帮人的这些利益。当你看到教会里面有什么错处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好像耶稣一样有这个义怒呢？今日会不会我们都好像昔日的犹太人一样，将教会变成一个街市，毫无尊重？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带着一个敬虔的心，但是讲容易，要清理圣殿谈何容易，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的。耶稣就有这样的勇气，我们会奇怪，耶稣岂不是教个人说有人打你的左脸，你右边都要被他打吗？这个被打不还手、被骂不还口的耶稣，本来好似睇嚟一个好软弱、好怕死嘅人，点解喺呢个时候大动肝火，唔怕得罪啲权贵？圣殿就系嗰啲祭司所操纵，换句话讲系大老板嚟嘅，系买卖经营嘅大老板，而且年入数以亿计嘅大生意。耶稣却不怕啲权贵大动肝火，将佢桌子推倒，责备佢哋，话你将天父的地方搞到污糟邋遢。我想想今日有没有人有耶稣这样的勇气呢？其实耶稣不单止是得罪了权贵，也都得罪了信众。你想想那些百姓平时空手而来，虽然用钱就可以买到了，几方便啊。虽然贵啲，但保证一定蒙接纳啊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况且买卖的地方又在外院，是外邦人的地方，没影响他们啫。犹太人仍然可安静在内院里面祷告，绝无问题。耶稣这样做就好像倒米一样带来麻烦，因此他们亦都是得罪了信众。不过最得罪的信众就有更大的一个原因。我们发觉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犹太人百姓千千万万的百姓夹到欢迎，大声说和撒那和撒那，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重，甚至将他自己的衣服除去铺在地下，让耶稣骑个驴仔经过。耶稣当时的民意调查可以说是爆煲极之高，好多人拥护他。事隔了不够一个星期，那些人就调转枪头，大声对着罗马的巡抚说，钉佢喺十字架，钉佢喺十字架。点解就隔咗几日，呢啲犹太人有咁大、咁大、咁大嘅转变呢？原来里面有个原因，犹太人期望尼赛亚会嚟到。尼赛亚嚟到嘅时候， 会首先清理洁净这个圣殿，好像耶稣清理洁净圣殿一样，跟住他就作反的了，打到这个罗马大帝国了。昔日我们看到这个马加比几时开始起义，马加比起义的时候一样是洁净圣殿开始先，但跟住他们就作反了，跟住他们推翻这一些希腊的政府了，成立自己的王朝了。但耶稣呢是威是势洁净圣殿了，但跟住怎样，毫无能力，被人捉拿，被人鞭打，被人唾口水，被人钉在十字架，丢晒我们犹太人的面，完全没能力。于是一怒之下，他们就对比拉多说，钉你在十字架，钉你在十字架，因为是我们犹太人的羞耻。但他没想到耶稣基督来到，他一早都讲过，非以义人乃以义人，并且舍己作多人的赎价。保罗讲得好好，十字架的道理，犹太人就要求神迹、权柄、能力，希腊人就要求智慧、敬业，但我们所传扬却是在这个十字架，对他们来讲似乎是绊脚石。我们以为是最没能力，十字架代表什么？无能为力、软弱、脆弱、被羞辱。但我想问一问，那些所谓英雄豪杰，那些所谓出色的领袖，那些所谓拥有权柄的人去了哪里？希特拉去了哪里？拿破仑去了哪里？毛泽东去了哪里？岂不是个个被打不还手、被骂不还口的耶稣征服了几多刚硬的心肠？是啊，耶稣基督个十字架就是真正的权。今天我们会问，我们有没有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去洁净圣殿？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用了教会我来敬拜，我们当教会是一个的趁虚那么趁，我们来到教会没有尊重的心。今天有几多人能够挺身而出，为到神的殿大发热心，为到神自己的殿可以说是大动干戈。在今天的世代里面，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权力、为自己的利益去出卖了正义、出卖了神，但有几多人好像耶稣一样，不怕权贵，不怕得罪信众，只怕得罪我们主耶稣呢？求主怜悯我们，真是尊主为大。请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多谢你，多谢你在耶稣的洁净这个圣殿里面，我们看到你才是真正的弥赛亚，真正的救主。但你不是用刀，不是用兵去成就这个革命，你是用你的身体，用你的血流出宝贵血成就这个救恩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能够跟随你，跟随基督，并且我们是以你为我们的中心，以你为我们的主。求你祝福我们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